点鼓励，甚至给他们一些分享一些我们自己以前背经文的经验，或者是对经文的了解。那7:40到8:10这个部分是我们青少年，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们，也鼓励他们来一起跟着我们这个学龄的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带他们玩游戏哈。那8:10到9:00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你对孩子，你对圣经里面你有很大的学习，你很想跟孩子们分享，我也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做一个教导的工作。那我想等一下大家到副堂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在旁边的小桌子上面有两种表格，这种表格密密麻麻的，是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学龄的孩子，请你拿一张为他们报名。好，那年龄是从3岁到5年级的孩子，好，11岁。如果说你们孩子都长大了，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你没有小孩，我们也是很欢迎。你会看到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如果说你星期六晚上，你在这24天里面，如果说你有这样子连着，比方说你有3天你可以来教会来鼓励这些孩子的话，请你在这个表格上面，我们有姐妹已经写了哦，他们告诉我们的名字还有电话，还有如果你有电邮的话麻烦写下来，我可以跟你联络，让你知道说我们是有哪些日天会有 meeting 哈。那我觉得说教会里面我领受很多祝福，那我也很希望说在我们祝福我们下一代的孩子里面，这个图案里面有你有我，我们都在为我们的孩子们祝福。谢谢。
好，谢谢碧莲姐妹。那这个 A Wonder Program 是我们教会一个对儿童来说很重要的 program 哈。那这个 program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有一个机构他们设计的，那在湾区重大教会都有在用，而且非常的成功，所以希望大家报名，可以把报名表交给George 或者是玉玲姐妹。那接下来就是下星期六啊，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成人的主业学教师的年度会议，那我们会在星期六的早上9:30开始在教会这里。那我们如果你是曾经做过主日学老师或者希望做主日学老师的话，都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在那里我们有一些的分享，那彼此有一些的交通。那接下来就是宣教晚会，就是在9月24号星期六的晚上，那7:00开始，我们会有这个宣教的见证，短宣的见证的分享。那我们今年有好多个团队，所以我们让他们都有机会把自己在这些短宣里面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跟大家来分享，去见证他们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去把福音传给在很远遥远的地方的人。那我想其他的事情就大家看这个报告栏上面。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杨长老，所以我们恭请他。
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很感谢阿瓦纳的同工。我们看到碧莲刚刚讲到这个阿瓦纳的事工，真的很感谢他们。那他刚刚提到想象，我们现在就来操练一下想象，什么是天堂？我想天堂这个话题，应该我们常常会去想到的。OK，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很关心天堂这个话题，我们都很关心，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憧憬，我们在想说明天会不会更好，对不对？我们会想说人生的终点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有把握，所以我们会有点紧张。但是我们想到这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都有所期盼的。天堂是什么？中国人讲过桃花源，欧洲人讲过乌托邦。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听人讲过叫有一个极乐世界，那是要驾鹤西归的。可是我们美国人呢，是坐飞机去的，我们有一个乐园，像夏威夷一样，在海边有椰子树那一种的，那个叫乐园。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天堂的观念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想中东人他们说有可能是很多美女的地方，那对男生来讲可能是对女生来讲可能是很多帅哥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发现这个天堂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形容哦。我在前一阵子我去看到有一张这个图片，也是在夏威夷的一个地方哦。他这里讲到说 ，It's heaven in the cup， 意思就是说它是最好的冰淇淋，里面有各式各样、很多、很丰富、很不同种类的。OK， 所以天堂有人会觉得说是像是一个 buffet 这样子的概念的，里面应该是应有尽有的。就像我刚刚看到这个 ice cream， 天堂对有一些人来讲，如果是修行的人的话，他会觉得是一个很清幽的地方，很安静的地方，我可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可是对怀念朋友、怀念亲人的人，他觉得天堂是一个与家人相聚的地方。你有发现这个观念不太一样，一个是很清幽，一个是相聚的。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觉得说甚至有点冲突哦，在天堂的观念，就有的人会觉得说他工作很辛苦，他觉得天堂应该是不用上班的地方。可是对有些人来讲，他觉得说天堂应该是他可以用他的所学好好享受工作的乐趣的一个地方。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哦。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说世界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说哦、我们这个祈求主再来，对不对？那到底主再来之后有什么样的景象？天堂或者是世界的结局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我们要看圣经哪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启示录。我们来打开启示录，我们看最后面启示录的21章、22章。我想我们今天就只念比较短一点，我们念21章的1到6节，22章的1到2节。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的21章1到6节。好，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不再有了。我又看见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我们翻到第22章，我们来念2节就好了。我们念1到2。好，我们念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拣选这个日子，你召集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来看见神你在我们身上那永世的计划。我们知道神你是创造万有，你托住万有，当万有失落的时候，主你也定义来恢复、来医治，你要带领我们走那一条新的活路。求主把这样子的意象、这样的景象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走在你的正路当中，我们有确据，我们有把握。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讲的是启示录。有的人会觉得说启示录很难懂哦，因为里面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这些章节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奇特的事情，甚至有一些很惊人的画面，那里面没写解释，你就读就觉得很难懂。 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书的话，释经书的话，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让人眼花缭乱，或者说多彩多姿哦。但是因为它是讲未来的事情，是预言，那预言的话呢，大家就有可能会各说各话，也有可能因为每个人讲，那谁敢说谁就一定不对呢？这因为这是预言嘛，这是以后的事。如果是旧约的话，我们还有考古学，对不对？那启示录的书还没开始看，就在讲说解释的方法有哪几种，有这些什么未来派、历史派、过去派、理想派，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派别。如果你在启示录，我们在看里面有一些数字哦，这个什么四是什么意思？这七什么意思？十四啊，二十四什么意思？里面有一些活物、人物啊，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意思啊？二十四长老是什么意思啊？甚至在时间上面都有不同派别的说法，还有次序上面也有不同派别的说法，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如果你看启示录的书哦，大家可以摆满一桌子的书。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哦。如果你要找论文的题目，你找那种已经很清楚的、已经有定论的，就很难写。可是你找那个各种说法的，都还没有莫衷一是的这一种的，就很好写。所以启示录里面，大家写最后如果还搞不定结论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哦，因为它是一个奥秘。那既然是奥秘 ，OK， 既然是奥秘，其实它更吸引人。我们听启示录、听奥秘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应，我想是会这样子的，会说：“哎，你刚刚讲的，我听了好像什么也不明白。可是，可不可以请你再多讲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令人迷惘，可是也令人着迷。那启示录里面写的，其实是在讲未来的事哦。可是未来的事，对我们现在这个当下，或者是对一世纪的基督徒是有息息相关的，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各种不同的文化里面，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世界人生许多的问题，而启示录要来带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要带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所以启示录它成书是在大概是一世纪到二世纪之间哦。那我们知道约翰写的，那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了，所以那时候的社会跟政治经济都不太稳定。那据说有一个暴君哦，叫做尼禄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以前小时候看过暴君焚城录，你们如果没看过的话，那就是不 我也没看过，我是听我妈妈讲的。那尼禄这个人呢，他自己为了转移政治上面的这些危机呢，他就据说是叫人去放火，那放了火之后呢，就把这些责任嫁祸给基督徒，迫害基督徒。那甚至后来的皇帝还有搞一种叫做皇室崇拜的，皇室崇拜意思是说自己是皇帝，自己是神，要基督徒来拜敬拜皇帝。这个历史上叫做 Imperial Court， 这个是他们那一个时代迫害基督徒。你要不你就随着大家敬拜皇帝，否则就下监甚至被杀害。屈服的没事，改变立场的就好了。那些坚持有思想、坚持正直的基督徒、忠心爱主的，最后反而被迫害，反而更凄惨。而在这样子的境况当中，神要带来希望、带来安慰在他们的身上，就把这样子的意象给约翰看。所以启示录的信息要给我们给人带来安慰的，这样子的安慰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世界当中很多的事情，在所有的表象当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实体，那个 true reality。 苦海虽然茫茫，万事虽然虚浮缥缈，在我们这些眼花缭乱的表象跟假象当中，神要来启示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实体，那一个 true reality， 那一个 ultimate 的 reality 是终极的实体。所以启示叫做apocalypse， 这个字启示在拉丁文或在希腊文里面呢，是说把它打开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是说你到戏院里面，你在布帘的后面，我们想要看到布帘的前面，就布帘呢就慢慢的打开，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个叫做启示。而我们今天要看得懂的话，我今天要带大家带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看。因为我想启示录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什么预表啊， 这些的说法讲了，可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我要带来的一个方法是怎么解这个启示录呢？我们来看从启示录的第一章开始哦，你们看到约翰看到许多的画面。这一卷书里面常常会讲说好像有23个，或者讲到如同、仿佛，可能更多。所以约翰他看到一个有一位好像人子，约翰他又看到有一个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所以他看见然后写下来，看见写下来。我们再看那个写的中间隔了一层。如果我今天写说有一个信件，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信件，我现在看了我会解释说哦，它是一个 text 或者是一个 email， 对不对？那如果是30年前的我，我会记得我在楼下等邮差来的挂号信，因为那是情书，所以你的记忆就是信件就是情书。200年前的信件是什么？飞鸽传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写下来的时候你的 interpretation， 因为你的个人的文化时间不一样，你就不一样，就会有一点相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说法？所以最好就是把它带回去原来你所看到的那个画面来解释，就更为逼真。我们把经文带出来照着字义，不做过多的解释，把原来的景象表现出来，其实更容易看懂，更原汁原味。 A picture is worth 什么 a thousand words， 对不对？这样子的做法也带多更多的讯息，更能够帮助我们。这样的处理方式我自己认为是很恰当也很合理。我想我们大家看释经书，有一套释经书叫做 Bible Speaks Today， 它里面有一个教授叫做 Michael Wilcox。 这个教授呢，他是曾经是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牧主任。他一样的，你看他的书的时候，他把启示录分成八个幕，八个 theme， 或者说八个景象，用这样子来解释每一个幕是什么意思哦。那我们今天更进一步的把这些景象我们再增加再处理，影像处理一下。影像处理有空间式的，有时间式的。时间式就是把一张一张快速的播放以后，你会看到一个新的信息。我不晓得你，因为解经你可以 zoom in 去看，就是抽丝剥茧看很仔细，也可以 zoom out 来看。当所有的事件很快速播放的时候，带出一个新的信息哦，会更鲜明、更活泼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要看一幕一幕的，我们要快速的处理每一幕哦。那请大家系好安全带，这个认真听哦，请大家仔细听，前面的可听可不听，后面的要仔细听。所以第一幕，启示录21章22章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幕哦，你看21章这里，约翰看见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整本圣经的最后的画面，世界终了的时候，旧天地已经焚烧了，那神重新创造的这个天地来了。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去看一看到底跟我们所愿望的一不一样。那你看，乍看之下好像并没有让人很兴奋。你如果看四节，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也不再有眼泪。可是这里有说很快乐很幸福吗？海也不再有了。我们刚刚唱歌有唱到玻璃海，玻璃海是在第四章的时候，那里面是一个敬拜的景象，描写一个透明的像水晶一样的。可是这里是21章，这里讲说海也不再有了。如果只照字面的意思来看的话，可能那些喜欢乐园像海滩一样的人在这里可能就会失望了。所以这里讲不再有，但是有什么呢？有什么让我们很兴奋的呢？ 很多地方，我想耶稣在 新约的时候有讲过，不再有嫁娶，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哦。Maybe 这是除了这个不再有嫁娶哦，这个不再有嫁娶，还认得自己的太太，还可以跟自己的太太 hang out 聚聚哦，既没有婚姻的义务，还可以跟太太 hang out。或许有男生会说 ，It's okay, it's even better。所以我们看到好像不再有什么，但是有什么让我们很兴奋呢？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说刚刚那种 buffet style 那一种应有尽有的那种景象，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 ice cream。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这里就有一个很让人惊奇的画面，又有一个很熟悉的、有点熟悉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你看。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 河 从神和羊羔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蛇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节生命树、哦、单数名词，有棵生命树 Tree of Life、题目我们定的在这里。不管河是怎么样弯的或者绕着、哦、或者是那个树很茂盛，可以跨过两岸哦。但是就是有一棵奇妙的树，它结了十二样果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很丰富的这种果子哦，是不是有一点点那种水果把废的那样子的味道？而每个月都结果子。约翰那时候我不晓得他怎么算月份的，因为没有日月光照哦。如果你看其他的经文，我不晓得他怎么算的，但每个月都结果子，是奇妙的，是常常结果子的。而且这个叶子还可以吃，可以医治万民。有人曾经问过我，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说：“哎，没有病痛，为什么还要医治万民啊？”那这里面这个医治是原文还有一个 serve 的意思 ，serve 就是为人效力的意思，所以是供应人，让人得满足的。不过，我现在重点是我要再说一次，我们来看这一个画面，我们用画面来连结来思想哦。这个画面有河与树。大家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记忆中迷茫之间似乎看过这棵树。我们再来看第二幕，我们往前看，这个叫做倒叙的手法。以前我们看英雄本色，小马哥中枪，后来他就回忆几年前他怎么样进入这一行，所以这个叫倒叙的手法。我们也一样倒叙的手法，我们往前翻，往前翻到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二幕，第二幕四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哦、这个是第二幕。要看懂这个景象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本书的背景。以西结书的背景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时期、哦、几个年份大家先知道。纪元前，我现在讲的是纪元前931年大卫王朝分成南北二国，722年北国被亚述所灭，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586年南国被灭，记住这一个。然后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开始，学者一般认为是以西结在30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是立位支派，所以他是做祭司的。那以色列人的第二次被掳呢，是在 BC 的597年，是约雅金作王的时候，有10000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包括以西结。而他写书的时候是在597年被掳之后的第五年，所以他写书大概在592年的时候。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时期是在被掳，然后再到南国被灭的时候。所以那一段时期呢，以色列人因为被盗、被逆、犯罪、不悔改，受到一些惩罚。而以西结呢，这个时候是流落异乡的，极其悲哀。然后你看到以后约雅金的叔叔叫西底家，他被立为王，但是他是个傀儡。等到586年的时候，巴比伦人就来攻耶路撒冷，西底家他的众儿子在他眼前被杀，而西底家他被挖去双眼。这个王看到最后的景象是众子被杀，极其悲哀，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圣殿也被毁，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一个时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是很非常悲伤的，国家被灭，圣殿被毁。 那以西结，我想他做祭司没有圣殿的，没有圣殿可以献祭的怎么办？改行做先知吗？所以第三章开始他被呼召，当然不是改行，是呼召。他呼召之后他做先知，神要把安慰复兴的信息带给以色列人。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从以西结书，你从33章到第39章开始看，你会看到神的安慰之言就临到以色列人。然后从40章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带他到一个至高的山，他仿佛看到一座城，这里是神给他的一个预告，一个 sign，OK，一直到47章的时候，你到47章，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我们这里看到一个惊奇的画面，你看到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水刚开始少少的，往东流出，殿门向东，然后在绕右边的时候往南流经祭坛，祭坛是宰杀羔羊的地方。越流越低洼，越流越深，水越来越高，水流过之处，你看到的景象是滋生动物极多的鱼，百物都必生活，可以使水变甜，苦变甜，我们的苦情，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苦情可以变为甜美。然后呢，你看三节到第九节，你会看到一个神给他们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你如果看第十二节的时候，你忽然你又看到一个景象，一个画面。第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虽然有一些不一样的描述，但是我们看到河与树的画面是不是曾经似曾相似？神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代极其悲惨的时刻，就出现一个告示牌，一个路标，要让我们得安慰，将来会再看到那棵树。我们现在在很快，我们再倒数回去，再往前推，往前推呢，推到哪里去呢？这个犹太民族在他们的历史文化当中哦，就仿佛曾经被预告过。我们再翻到前面这个诗篇的时候，这一篇大家就很熟悉了。以前我在做学生慕道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很棒的讲员讲这个诗篇哦，他讲说不从恶人的计谋的时候，这个不从的从是一个 walk， 是走的意思，所以他用一个很生动的三个不同的动作，走，不要跟他们走，因为走久了之后就会跟他们站在一起，站久了之后就跟他们坐下来，对不对？所以这是要教导我们，我们不要被恶人来影响。 OK，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也很感动，也很帮助哦。而这里面的恶人哦，可以更广义的来说，如果我们更广义来说的话，在 King James 里面叫做 ungodly 的意思就是说不敬虔不属神的人，不是我们印象当中说恶人就是坏人哦，是不敬虔不属神的人。就这一篇的这个信息让我就很明白了，难怪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带我信主的同学跟我很好啊，那后来他也带我来到中华贵族教会，所以他们夫妻是非常的敬虔，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后来他们也当牧师了。那以前我们碰在一起我这个同学都会跟我讲，就会讲福音啊，讲见证啊，讲圣经。可是我碰到他的时候都说 Hey bro，什么时候我们去看电影啊，什么时候我们去烤肉啊，什么时候我们去做什么啊，那这个同学就会站起来走到房间里面去了。我明白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真的是言语粗俗啊，受不了，你干嘛跟你讲这些，对不对？所以我就了解了，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教导，我对我很有帮助，很有意义，我自己也很被提醒哦。不过我想想，对行为道德的提醒很多，可以摆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诗篇第一篇偏偏要摆在整卷诗篇150篇之间的第一篇呢？这么多诗篇150篇的第一篇是整卷书的引言，好像要告诉我们一个主旨。如果你看这些诗篇的核心在经文在34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景象， 你应该是说两个画面，五六节这里讲到说两条道路或者人生的两条路，这个画面一条路是什么？是一个像糠皮被风吹散，这个画面是说恶人的道路像糠皮一样很自由很无拘无束，可是最后被风吹散灭亡了，不要走这种道路。可是另外一条道路是义人的道路，你又会看到一个画面像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惊奇的画面？有一棵树是义人的道路，会有这样子的画面。当然它里面也讲到说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要这个昼夜思想，那里面是在讲是里面的一种倾向，不是我们在那边很认真说要喜爱喜爱，而是里面有一个倾向，有一个气质，是因为我们要真正爱上帝，我们要爱上帝的同在，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表现。而这篇诗篇的第一个字，原文的第一个字是变为有福，第一个字其实是 blessed， 有福的，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有福的，有福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意思哦。所以这个有福是很有福，很幸福，非常幸福的意思。好，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我们再往前看，我们再往前看，看到最前面，我们倒叙的手法，现在看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这里神创造天地万物，把人安置在哪里？伊甸园。伊甸，各位弟兄姐妹，是 delight 的意思，是快乐的意思，然后是一个园子 paradise， paradise 的原意就是一个园子的意思。这里面有河流出来，然后那里有生命树，英文 tree of life。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原来那棵生命树原来在这里？神赐给人的生命树原来是在人被安置的伊甸园里面。可惜的是哦，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受到蛇的诱惑，很不幸人堕落了，人犯罪了，罪的工价是死，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也是因一人而来。然后你会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二十四节，这里讲到说人被赶出伊甸园，你会看到二十四节这里讲到说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又在四面有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生命树的道路有基路伯，有火焰的剑把守的，生命树失去了。所以人寻找生命树的故事可以从这里开始。而上帝爱人，上帝怜悯人，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神的救赎计划它的起头就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这里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是第一个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条活路。这里为什么女人的后裔，为什么不讲人的后裔，为什么不讲男人的后裔，讲女人的后裔？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神与人同在？所以女人的后裔人就有盼望了，弥赛亚终将要来胜过魔鬼撒旦，人也必因一人称义得生，使人能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隐隐约约之间，这一条活路要因女人的后裔帮我们带到新约的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把这些画面指给我们看，就好像路标一个告示牌一样。今天我们要坐车到 Orlando， 听说那里很好玩，中间有很多的告示牌告诉我们是什么样怎么样去。所以上帝让我们今天是从头到尾走了一遍了，对不对？是在这个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历史的长廊当中，上帝用千年的以历史来演绎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这一条路是正确的，目的地在哪里， 我们可以准备好我们自己往前走，往前走。我们再来看一幕，我们刚刚是倒叙的手法，现在我们要再往前推了，我们要推回去了。我们看第五幕，第五幕这里呢，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打水，耶稣说十四节，你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水在他里头要怎么样，只有到永生。然后我们再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兵拿着枪刺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而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十九节讲到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还要再建起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什么？指着他的身体说的，身体为殿。你们看到，然后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哦，这画面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其实圣经在很多地方，使徒行传、彼得前书都讲说挂在木头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里讲的这个木头跟启示录讲的那个生命树的那个树同一个字，那个树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为木头。你有没有看到木头所做的十字架，因着耶稣的救赎要与生命树产生连结。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弟兄姐妹，我把这些画面在圣经经文里面提出来，你们看见这些画面，你们很快速的一幕一幕来看的时候，你会很惊讶，你会很兴奋，因为里面有一个真理仿佛之间就显明出来了。里面有一个真理，靠着耶稣走他的道路，我们可以再看到生命树，耶稣可以带我们找到生命树。亚当失去的，靠着耶稣可以再为我们得回来。因为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我们必经的道路。你记不记得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前前后后看了这么一次神永世的计划，在我们前面表现出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幕，也是最终幕，也是第一幕，也是第一幕。这一幕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失去的，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我们找到了新天新地的那个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那些曾经被破坏的被恢复起来，曾经被玷污的被洁净了，曾经失去的我们再把它找回来了。而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呢，弟兄姐妹，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又看到生命河水的河，看到生命树。所以你看绕了一大圈，我们从启示录到创世纪再回来，绕了一大圈，你有没有发现神仍然掌权？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他的旨意必定成就，他的不动摇必定成就，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肯定跟把握。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新的新天新地，可以说伊甸园 2.0 plus， 或者是伊甸园 2s， 比原来更好的。你看到这里，如果你看到这个好很多，你看再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来看，他要与我们同住，神要亲自与人同住，神的同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非常显明的。如果你看二十一章的第十六节，他讲说这个圣城是四方形的，是个 cube， 总共四千里哦，长宽高都一样。这个观念跟至圣所里面的长宽高都一样，是同一个概念。而至圣所里面，至圣所是一年去一次，大祭司可以去，这里是更好的。整个圣城好像都是至圣所一样，是神同在之处。而这里面讲到说，圣经写说四千里哦， 有学者说大概是1400里，现在的 mileage 来算的话，就是说在一世纪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基督徒所认知的世界的大小大概就是这么大了。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将来在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随处都有地方，所有的地方都有神的同在，不是现在要献祭要到圣殿去，是随时神同在的，没有至圣所那种一年一次的限制的，是更美好的，是更美好的。所以有神的同在，而神是全能的，神是无限的神，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丰富，有供应，有慈爱，有安息，有保护，有价值，有平安，有福气，有喜笑，有节庆。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那种把肺的那种味道就出来了，非常好，比我们所要想象的还要更好。而神的子民在神同在的地方， under 神的治理跟眷顾，享受神所赐一切的赐福，这是最幸福的事情。属神的子民在神同在的地方，他的治理，享受他一切的福气，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看懂？启示录是很难看懂。那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不晓得在哪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在讲说，有一个学院的这个圣经学教授，他在教启示录，正在苦思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想说，好，我就到乡间去散步一下，就碰到路边有一个村童，这个村童呢正在看圣经，而且看得津津有味的。然后他就过去看看，说，哎，这个村童在看什么样的圣经？就发现这个村童正在看启示录，而且 smile 的，很高兴的。这个教授就想说，哎，怎么这么厉害？就过去问他说，哎，村童，我不晓得他叫什么，怎么叫他了哈？你看得懂启示录吗？他说都看懂啦。那你有结论吗？反正结论就是基督赢了。我不晓得你们大家看书，如果没时间看，就翻到最后一页嘛，对不对？是谁赢就知道了嘛。我们看 NBA 也没时间录了，也没时间看，就看到哦，我的队赢了 ，That's it， OK。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画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结局就是基督赢了。可是今天我们要再更深一点，我们要定格在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我要给大家一个画面，是宝座、羔羊跟生命树。你要定格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宝座、羔羊、生命树，我们至少要记住这样一个画面。有很多的画面，但是你要记住一个画面，是宝座、羔羊、生命树。整卷启示录一再的提到宝座，至少有38次，我自己数的。甚至你可以看见神的宝座其实是贯穿整本圣经，启示录到创世纪，又回到启示录，你会发现神的宝座治理这世界，神掌权。羔羊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28次，约翰看见的羔羊有曾被杀的记号，因为他曾被杀，他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回来。在这里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我们才有机会再看到生命树，宝座、羔羊、生命树。所以我们可能都会很忙碌，这世界的很多事情，这世界里面有沉重的，有高山，有低谷的，我们经历时空中的很多的这些苦情沉重，或许有这些不公不义，或许有这些虚无缥缈，但在这虚无缥缈当中，我们要看见神要让我们在心里面看见一个画面，我们可以定睛在神的宝座、羔羊、生命树。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世界，这样子的社会，这样子的世代当中，有一个 true reality。 这个 true reality 带给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是希望，是释怀，是明白，是肯定，是把握。这个画面启示录的可以让我们有希望、释怀、明白、肯定、把握，所以我们才可以面对一切，是不是？这些画面呢？画面的意思叫做 image。image 也是让我们产生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我们要有想象力哦，这样子的 imagination， 这样子想象力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产生动力。当然不是胡思乱想哦，我们要看神给我们让什么样一个清晰的画面成为我们的动力哦。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悲哀是悲哀之一啊，是想象力枯竭了，就没有想象力了。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哦。不管在什么样的困难困惑当中，有多少悲哀了，一点想象力都没有的时候，中文说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想象力的，中文说完了，我们台语叫做 key 料料，英文叫做 get over。所以想象力有多重要呢？ OK， 我讲的想象力是要悲伤圣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哦。偶尔我也会去 Seattle 出差，有时候会在那边待个四五天哦。那我发现我一想起力学来的时候， I still have this imagination and it is good， 你知道吗？你还是可以想象， and it's so exciting， 你可以想象到说他现在在做什么，他跟孩子在干什么，在哪一个地方， and it is good。 有时候那个好比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都还更好，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空间要存在我们的夫妻之间，存在我们跟孩子之间，存在我们跟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对事工的看法，我们对教会当中，我们对社会，我们对世代，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想象力。这样的想象力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切据，也是我们的动力。圣经当中哦，有一段经文讲到有一个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想到日后的景况就怎么样，喜笑，就很兴奋起来，就喜笑。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现在的困难，我们只是先看到现在的困苦，想到日后的景况就怎么样，苦笑。如果我们就只是随波逐流，我们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只是傻笑。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期待都没有，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啼笑，或者皮笑肉不笑。我们需要抓住神给我们看见的那样子的画面，我们抓住想象力，就算现在不太幸福，想着想着就幸福起来了。就算现在我有一个有点讨厌不太可爱的老公，想着想着就幸福起来了。就算现在有一个有点爱念的老婆，想着想着就幸福起来，就兴奋起来了。这个画面，这样子的想象，你要记住，我们要定格在圣经告诉我们的宝座羔羊生命树。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不难，我们要记住我们可以找到生命树，宝座羔羊生命树。请大家，我们其实我为什么今天我都没有 picture， 我不想影响大家的那种里面的那样子 的情况。你闭起眼睛来的时候，你要看到宝座羔羊生命树，在任何的时候，在高山，在低谷，在任何的环境，或许我们很喜乐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个；或许我们很低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这个。因为当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才会有把握，你才会有把握说，主耶稣，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你们众圣徒同在。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要唱从亘古到永远。可不请我们起立好了，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的神，你以威严为一，你以能力束腰。主，我们知道你永不动摇，你的信实要传万代。我们知道主，你的国度要从亘古到永远。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谢谢主，你把这样的画面显示到面前，让我们知道你永世的计划，我们可以有把握，我们可以有确据。我们知道不管我们人生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主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你掌权，我们就有依靠，我们就可以跟随你，我们就顺服在你的面前。愿一切的荣耀敬拜尊贵都达到主你自己的台前。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有把握走这人生的道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再看到那生命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接受主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我默祷散会。